好，大家看到下面这个注解啊，其实有一点像作者自己对自己家世的描绘。就如果这个作者真的是曹雪芹，大概是讲抄家以后的状况，就是这个家族原来是不得了的贵族，那种富有繁华，可是现在变成荒烟蔓草。他开始描绘陋室空堂，当年户满床。有一个戏叫做户满床，讲郭子仪，唐朝郭子仪的故事。唐朝的郭子仪说七子八婿，七个儿子八个女婿全部在朝为官，所以郭子仪过生日的时候七子八婿都来，所以他们的满床都是那个上朝的户板，就做官不是手上拿一个那个板子叫户板，所以一床都是户板。那一般人家里有一个那个板就不得了，他们家里面就是十几个堆在那个地方，就七子八婿，所以这个戏叫户满床。所以他这里用了这个典故说，你不要看现在这个房子陋室空堂，就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可当年是不得了的，当年户满床啊。所以这里面真的有点像讲抄家以前的曹家啊，陋室空床，当年户满床，衰草孤阳，曾为歌舞场。你现在看到都是枯草，这些枯掉的树，可是当年曾经是繁华的不得了，唱歌跳舞的场地。蛛丝儿结满雕梁，现在是蜘蛛的丝结满的这个屋梁，可是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那么这里有一点在讲说，一个房子繁华过又没落了，里面结满了蜘蛛网，可是蜘蛛网扫掉重新油漆粉刷，又搬进来一个政务官进来，那么他又重新加了新的纱窗，那么又开始繁华了。所以作者其实在讲人世间的繁华，如果你时间长一点，你会忽然发现一切东西就是在有无跟真假里转来转去啊，就是一个历史久的地方，比如我们在巴黎居住的时候，你走过巴黎一个房子，当地人就会跟你说这里谁住过，谁住过，如何没落，然后最后又谁，现在又是谁住，然后你就是搬进来搬出去，搬进来搬出去啊。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官邸的那个角色来看官邸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直在转换主人啊。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纸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对着镜子涂脂抹粉啊，用最好的化妆品，说什么纸正浓，粉正香，不觉得照着镜子照着镜子，如何两鬓又成霜，两边的头发都白了。就是讲时间的消逝。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好，昨天才在坟头上送人丧礼，送了一个人死亡，今天就可能在红灯帐底新婚，就在讲丧事跟喜事。所以这个注解其实是有的是从陋室空床追想当年的繁华，有的是从死亡又看到又有新婚，就人生不过就是夹满各种的悲哀喜悦，快乐不快乐，爱跟恨啊，各种的东西。所以他把很多的事件对比在一起，只是让你看到我们常常执着在这个红灯帐里卧鸳鸯所觉得是喜剧，可是忘掉了昨天才在黄土陇头送白骨啊，就是这些现象的对比，有点像电影的镜头，他把一个一个现象带出来让我们看，也让我们了解到人生不过也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如果你要觉得红灯帐里卧鸳鸯是喜悦，也不要忘记黄土陇头送白骨的悲哀，它其实共同加起来才是一个人生的现象。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就是当年金子一箱一箱的，银子一箱一箱的，展眼乞丐，转眼啊，其实这个展眼就是转眼的意思，乞丐变成了乞丐，所有人都来侮辱你，都来笑骂你，都来诽谤你。那我想这样的在近代的离乱当中，很多人大概也都看到这样的世家文化中间的变化，这种悲剧的东西。有一个古老的戏，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锁麟囊，一个叫做薛巧玲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家里面是有钱的不得了的，所以从小就是那种娇生惯养。她戏一开始就是丫头拿了一个她要的绣花鞋，然后她就啪这样打过去，然后就丢出去说，这样的手工也敢拿来给我，那就是那种已经被宠坏的那种小姐。那个丫头就哭哭啼啼赶快又去换，这样子就是很会整用人整下人的那种小姐。 然后最后要结婚，结婚就挑东西，挑的，他妈妈也没办法，他对他妈妈也凶得不得了。最后妈妈就很担心这个女儿嫁出去以后嫁到别家，谁会这么疼你？所以就帮他弄了一个锁麟囊，说你带着这个，然后就跟他讲，这是我们家里面所有最贵重的宝贝都在里面了。万一有一天你落难，万一有一天你不得已的时候，这里面可以过你过好几辈子，里面都是最好最好珍贵的宝贝一带。可是他从来没有穷过，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是珍贵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很烦，就觉得不要啰嗦不要啰嗦，就带着那个东西就走了。就后来他的轿子大花轿就过一个长亭，就在亭子里下大雨，忽然瞬息之间风云万变，就是狂风暴雨，轿夫说不能走了，要在那停，就停在那里。然后他就听到哭的声音，他觉得好奇怪，他就问丫鬟说怎么会有哭声，我今天结婚还有人哭。就人家说刚好也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出嫁，然后轿子破破烂烂的，穷得不得了，一点嫁妆都没有，所以两个都在亭子里，所以那个女孩就在哭，觉得自己命运很不好。他就觉得哦，有这种事情，他那还不简单，就把锁麟囊给他，他就把他妈妈给他，因为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东西的贵重在哪里，也不知道妈妈为他准备一生一世的这种东西，他说把他给他就好了，他就不要哭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也不是坏，他也不是慈悲，他只是觉得人世间的事情很简单可以处理，他就把他给他了。好，天又晴了，他们各自出嫁分道扬镳。然后他嫁到那一家也不错，可是黄河发大水，整个家族家产一夕之间全部荡尽，大概在河南那一带的故事，然后全部就没有了，然后他就变成了街头的乞丐，然后家人也不见了，就流落失所，然后就在难民当中挤在那边，然后所有的人就在施粥，就是有钱的人就煮一锅稀饭，大家拿着一个破碗来领这个稀饭，他就不肯去，他觉得我这么有钱的人家，我怎么可以丢脸去做这件事，可是饿得活不下去了。最后就在那边蹭来蹭去，在舞台上磨来磨去，他就想说我实在活不下，我真的要去要这一碗稀饭，就要到了最后的一碗稀饭。可他拿到那个稀饭的时候，眼泪这样掉下来，觉得自己怎么落难到这时候，刚好赶来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婆，一个老太婆说他饿了好几天都没有饭吃，知道这边施粥赶过来刚好没有了，就人家说你明天再来吧，那个老太说我明天大根就活不到明天了，就已经饿得这样。然后这个时候薛湘灵把这一碗稀饭给了这个老太太，他这是他第二次给人家东西，第一次是锁麟囊，第二次是那一碗稀饭。所以这个戏非常非常有名，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在讲这种繁华的瞬息万变啊，瞬息万变。当然这个是一个喜剧的下场，是他后来做了人家家的佣人，然后有一个楼，那他管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球打上去了，就要他去捡这个球，然后他就说不可以去，因为这家的主人说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那个楼不能去，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个楼上是什么。可那小孩就闹说一定要捡球，他就上去，他就吓了一大跳，因为是一个锁麟囊供在那边，每天三次上香就是拜这个锁麟囊，因为那个女孩后来拿到这个锁麟囊就发达了，就是帮助她的丈夫做生意就发达，所以他们不知道恩人是谁，就把那个锁麟囊供在那边一直拜，所以他就在那边哭泣流泪。然后这个主人上来就骂他说你怎么可以上这个楼，这个楼是不准任何人上来的，然后又看他流泪觉得很奇怪，两个人才叙述起来当年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古典的戏剧跟文学里常常在谈到繁华之间的幻灭性，那么这里面当然会提醒很多人生里面对自己所拥有东西，一方面是珍惜，一方面如何有一种平淡啊，有一种平淡，那么对于财富权力这样的东西的一种平淡的东西。所以这里讲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好，我想我就顺便把锁麟囊的故事大家了解一下。